看那个教训与真理的第三个部分，在那个哀歌里面那有谈到有关于预表基督的受苦，因为它是哀歌嘛，所以跟苦有关系。那在这一个哀歌短短的五章当中，他有谈到许多有关于耶稣基督受苦的预表预言跟预表在哀歌里面我们看得到。我们翻几个地方大家来做一下参考。我们看第二章的十五节，二章的十五节，凡过路的都向他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这当然是在形容耶路撒冷当时候败落灭亡被焚烧的一个情景，被大家取笑拍掌摇头这个拍掌摇头就是轻视跟取笑的意思了，轻视他取笑他。因为耶路撒冷过去曾经是辉煌的一段日子，但是如今已经变成是一场 荒场，然后被焚烧被这个羞辱，被异族羞辱所以过路的人都向他拍掌，轻视他，嗤笑他，摇头嗤笑那这个也是应验在主耶稣身上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的27章39节，27章的39节，这是主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好像那个耶路撒冷城被毁一样。39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也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还被人讥笑，摇着头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被毁，圣殿被毁，这是预表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那当时候的百姓经过的人也嗤笑摇头拍掌，来向耶路撒冷来轻视耻笑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也是一样再看第二章的16节，哀歌第二章16节，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他们嗤笑又切齿说，我们吞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的临到了，我们亲眼看见了这边讲到仇敌向他大大张口我们看那个诗篇的22篇，诗篇22篇也是一篇那个有关于耶稣基督受苦的这个预言的诗篇。22篇的13节，诗篇的22篇13节，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这里讲到主耶稣基督这个受苦的时候那些人并不讲一些怜悯的话，反而向主耶稣张口张口就是有指责谩骂的意思了指责谩骂然后很不客气的不客气的，这些仇敌都是这样子。那仇敌就是仇敌，如果以灵界来讲当然是指魔鬼那以当下来讲当然是指的那些犹太人犹太人。那当然最可恶的就是他的门徒犹大，这些人都称为仇敌，向他大大张口，对他这个很不客气那3章14节第三章十四节，哀歌的第三章十四节，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我成了众民的笑话。这边是用拟人化的方式来描写耶路撒冷城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以我为歌曲。 那当然这应验在诗篇的69篇，诗篇69篇也是一样，跟22篇是类似的，诗篇69篇12节，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酒徒也为我以我为歌曲。这个坐在城门口的就是那一些掌权者了，就是那一些城里面的长老，那酒徒就是在城里面最下贱的，最被瞧不起的，意思就是说在这城里面从最高的掌权者一直到最被瞧不起的酒徒都向耶稣来嗤笑，看耶稣好像歌曲一样。所以你看那个一个城里面最高的是希律王跟巡抚比拉多嘛，他们也是一样啊，他们两个人因为耶稣和好了嘛，在那边唱歌嘛，不是吗？本来他们两个人是因为政治上的关系是互不往来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送来送去，送到后来变成好朋友了，耶稣成为他们的歌曲。那些酒徒也是一样，酒徒也，所以你看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右边当然是不错了，然后左边那个是在耻笑耶稣的，以耶稣为歌曲的，这个歌曲不是这轻视的意思了，歌曲是轻视的意思，唱歌来轻视他。所以坐在城门口的就是指着那一些掌权者，就是整个城里面最大的掌权者，那酒徒就是在城里面最卑微的，从掌权者到卑微的都嗤笑耶稣，以耶稣为歌曲了，唱歌来取笑他，这是耶利米哀歌里面也有这个类似的这个情况，在预表耶稣基督的受苦被众人嗤笑。再看三章十九节，三章十九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这边有讲阴沉苦胆的困苦，在诗篇的69篇也有，69篇的21节在形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受苦的时候，我们看21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诗篇的69篇很清楚在形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那一些兵丁所做的一些事情，那真的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就如这个预言预表一样，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7章，马太福音的27章34节，27章34节，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苦胆调和的酒，苦胆跟阴沉意思是一样的啦，苦胆阴沉就是很苦的意思啦，苦胆阴沉是一样的，要给主耶稣基督喝，但是主耶稣不喝了，因为这有一种迷，就是让你迷糊，好像麻醉一样了。那主耶稣钉十字架是要清醒的，要清醒，所以他不喝。然后哀歌的第三章，三章的三十节，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我们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三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七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我们再看六十七节，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用手掌打他，说，这边讲脸上就是腮颊嘛，打他，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打他，这是主耶稣受羞辱的时候，受羞辱的时候 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在诗篇的69篇也有啦，以赛亚书的50篇也有，50章也有。再来是那个哀歌的第三章第八节，三章八节，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啊，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神那边哈。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呼吁了哈，就是那个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马太福音的27章46节，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就表示说他的祷告没有办法上达了，神已经离弃他了嘛，神已经离弃他。那神离弃他就是表明我们我们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那个吃三恶果的同时，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嘛，这个死就是神的隔绝，与神隔绝就死了。事实上亚当夏娃吃了三恶果之后有没有死？肉体上还没有死嘛。那为什么神说死了？神说死了会不会说假话？不会啊。所以那个死跟我们现在所定义的那个死是不同的，那个死是指着神跟他的关系隔绝了，隔绝了。那现在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让神遗弃了，弃绝了，所以他才会讲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这就是哀歌第三章第八节所说的，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隔绝了怎么上达呢？这是第六个。那第七个就是四章十三节，哀歌的四章十三节，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马太福音的27章，27章24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当承担吧。比拉多他也是知道主耶稣没有犯罪嘛，但是众人都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不得不就在众人面前洗手，表明无辜，表明无辜，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自己承担吧。所以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以前，比拉多也称耶稣所流的血是一人的血所以那个哀歌里面说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也是预表耶稣基督要流血了，流血之后才能够拯救世人。这个是在哀歌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几个地方来预表耶稣基督受苦的一个内容，受苦的一个内容。那这个内容里面就来表明哀歌的一个价值了。这哀歌如果没有信息在耶稣基督身上这哀歌就好像普通的我们所谓的那个哭调的靠调啊，赶快你啊，靠调哭调子而已了。哀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哭调子是用一种很悲哀的那一种形式，把他内心所感受的，他自己所经历的，借着一种哀哭的那个调子把它唱出来但是为什么会在圣经当中有耶利米哀歌？因为耶利米哀歌当中有谈到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或者是在读圣经都跟基督有绝对性的关系因为有耶稣基督在里头，所以这个经卷才有价值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个犹太人在读圣经就是所谓的旧约圣经嘛当然他们还没有新约圣经嘛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 哦、为什么要查考圣经？因为你们都知道内中有永生，但主耶稣告诉他们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一本圣经。所以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当然每一卷圣经当中都脱离不了跟耶稣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重点抓住、哦、这个圣经里面我们要把焦点集在耶稣基督身上、哦、那这样子的话，这一卷圣经才有它的价值啦，也才能够显示出它的意义存在，好，意义存在啊，这是啊为什么会列出这几个啊，这个圣经里面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受苦，因为哀歌嘛，一定是跟苦有关系嘛，跟苦有关系哈、啊。那当然，他把耶路撒冷拟人化啊，拟人化的方式来描写啊，让我们更能够体会到耶路撒冷的那一种受苦。要不然耶路撒冷它本身是死的东西嘛，是物质上的东西、哦、但是它把它拟人化之后，它就显示出这个更活出来、哦、那这个拟人化之后呢，就变成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了。我们刚刚所读的那几个地方、就可以用这个来印证哀歌的内容里面、也预表了耶稣基督的一些受苦的情况，并且也都应验了，也都应验。这是哀歌的一个这个预表耶稣基督受苦。虽然哀歌它是一个一个苦的哀哭的一个诗歌，但是呢在哀歌当中它也有最后的盼望，也有最后的盼望。我们看五章的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啊，像古时一样，啊，这个是啊，在哀歌里面的一个盼望，哈、哦，盼望，这个也是先知他真心的祈求，啊，真心的祈求，也是藏着将来的预言，啊，这个回转。啊，跟这个古时一样，啊，这个有确实的盼望，哦，确实的盼望。那这个回转，还有这个复兴的事，哦，在耶利米生存的时代是看不到的。耶利米活着的时代是看不到的，啊，因为耶利米活着的时代，一直到耶利米死了，哈，都看不到。为什么？因为先知预言的时候是讲七十年嘛，讲七十年嘛，哈，那七十年后耶利米怎么可能还在呢？他不在了，哈。所以这个哀歌的最后的这个盼望，它是一种以耶利米先知来讲是一种盼望，但是这个盼望呢，就耶利米先知本身来说，他知道是七十年，因为他在25章跟29章神就告诉他是七十年嘛，所以他是看不到的，他当然知道，但是他看得到看不到并不是重要了，重要的是说他希望这一些被掳或是留在耶路撒冷城的这一些人能够明白神在这一件灭亡犹大国的事上是为了要让犹大国能够起死回生了，能够起死回生，就是说能够透过这一次的被掳，透过这个国家的灭亡来找到国家真正的定位，信仰真正的定位是什么。那所以在哀歌的最后的时候这个先知他就把这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信息那个最后的盼望把它向这个选民来做宣告。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他知道将来有一天要复国嘛，要那个归回嘛，但是这个归回的最主要的一个阻碍点在哪里？阻碍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向神回转？我们不能够只是求神为我们做什么了，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来回应神的作为，那这种信仰是不对的啦，是不对的。虽然耶利米先知从神那边得到什么？得到这个信息是说七十年之后必要归回，这是神的旨意。但是一个先知他必须要带领他的百姓，神的百姓来回应神七十年后要把这些百姓带回来的一个行为模式。
那所以在哀歌的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就向神求，这件事情很重要，他向神求说，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哦，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在被掳归回的这件事情上的一种回应了，哦，所以信仰本身是要我们要回应神，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子，但是重点是你有没有回应神啊？有没有回应啊？回应神不是说啊，我想回应神，我想这样来做就可以这样做，不是这样子，是你要求神让你能够这样来做，哦，所以那个耶利米先知他就在最后的盼望当中，他就向神求了，哦，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哦，这是耶利米先知所留下来让我们在信仰的追求上，哦，一个可以去学习的地方，哦，他说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所以向你回转虽然是我们的心意，但是要透过神你的带领跟帮助，让我们真的能够向你回转，那我们变得回转，啊，然后第二个说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这个复兴啊，就是表示说啊，现在是旧的嘛，现在是不好的嘛，啊，那古时候才是好的啦，啊，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有谈到要访问古道嘛，啊，访问古道在那个耶利米书里面的第四章还是第六章那边，哦，我们看一下，哦，耶利米书的第六章，我们先看第四章好了，哦，第四章的第三节，第四章第三节，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栽种在荆棘中，哦，这边就讲到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了，哦，这表示说那个土地已经荒凉了，哦，荒凉了，那要开垦，哦，要开垦，要开垦，开垦要有原则嘛，哦，开垦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再看那个第六章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哦，要他们站在路上观看查看，你开垦荒地要看啊，哦，那怎么开垦，要访问古道，访问古道，哦，古道就是古路嘛，哦，就是那个古时，要像古时一样嘛，哦，因为那是善道，你要行在其间，行在其间，走在这一条古道上，哦，所以耶利米先知他也要他们回转、哦，然后要啊，这个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哦，像古时一样，哦，所以他们是从这边来看是指着他们已经走偏差的路了，走偏差的路应该要走回到古时候一样，就好像说一个人他在信仰的历程上，他原本是走在古路上，后来偏差了，哦，偏差了，流荡了一段时间，啊，哎，突然间想到了神让他回转了，哦，回转之后就那个回到古时一样，啊，我上个礼拜到花莲去，啊，花莲去讲习，哦，第一天晚上，哎，我在上课的时候突然间，哎，看到有一个人很面熟，非常面熟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在哪里见过了，啊，让我忍不住这个聚会完之后去找他，我说，哎，你我们好像认识 哦，我们好像认识了，他突然间跟我回一句话说，传道，我是大众脸啊，他是大众脸啊，那我就摸着鼻子想说，那这可能是我看错了，但是我不死心啦，啊，因为我一直相信我的记忆啦，啊，我一直相信我的记忆，我说想说这个人应该不是大众脸，啊，然后我等了大概五六分钟在那边喝茶，喝了几杯，我喝茶的时候都没有味道，因为我一直在想这个人 这个人到底是大众脸呢，还是我以前见过了、哦、那我就不死心，我就问他说，你是花莲教会的吗？他说，传道，我不是，我是来花莲教书的。那我那个时候就想打退堂鼓了，因为我想说，哇，那这样不是，应该不是了。他是在那个东华大学教书了，教那个经济学啊，他是台北教会的啊。后来我想说，哇，那这样错了，那真的是我有一点点年纪了，我不能够以我的记忆为主，那我就打退堂鼓，我说好了，那开始喝茶，茶就有味道了。那喝到后来，我一直在想说，我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问他说，哎，这个姐妹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林慧晶啦。我说，你叫林慧晶？哪一个晶？草字头一个青啦。我说，对嘛，就是我认识的人啦、啊。他说，可是我不认识你呢。哇，他说我心里受伤啦，心里受损。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啦。我就跟他讲说，哎，慧晶，我们两个是同学。他说，我们两个同学为什么不认识你呢？我说，你再想一想，我那个时候是57公斤，现在是80公斤。我那个时候跟你同学说57公斤，现在是80公斤。他就一直想着，努力的想，用力的想，还是想不出来。我就跟他讲，他问我说，啊，我们是什么时候同学？我说，我们是大专神训班同学。哦，他一直想是说那个学校同学了。我跟你讲，我们两个是大专神训班同学第二期。他突然间跳起来大叫说，哎呀，对了，我才看你好像很面熟。哦，后来啊，真的，后来那第二天晚上他就把相片拿来啊，你看人家说那么瘦。我说好了，你不要再讲我很瘦。我现在已经心灵受损了，你还跟我讲我很胖。但他讲话很有艺术了，说你那时候很瘦，没有跟我讲说我现在很胖了。哦，我说哦，对对对，哦，再看看下面哦，那就聊一聊事情。我就问他说，哎，我们大概有20多年没有见，因为那时候是民国73、74年嘛，哦，民国了，哦，73、74，哇，我们大概从那个时候离开之后，我就去当兵了，你就出国念书了嘛，他到美国去念书，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怎么会在异乡之处相见呢？哦，然后来他就讲了一段他的一些事，因为他读书到美国去了，后来就为了功课了，为什么一直忙。他是在去年才回到古时的原路上，才回去年呢、啊。我问他说：“啊，你什么时候再回到花莲教会来？”然后去年才真正回来。那他回来就非常热心，跟他过去一样。那我就跟他讲说：“是啊，哦，是。”那我就不好意思问他说：“那你怎么会回来？”啊、哦，我是想说感谢主了哈、哦，回来那就要像古时一样啊、哦，因为他那个时候也是很热心嘛，我会去参加短期神训班是算是以那时候的青年来讲是蛮热心的了哈、哦、啊，那现在是像古时一样啊、哦，所以他都很热心的在教会里面做服事，包括煮饭啊、哦，包括煮饭，包括当教员，包括什么只要教会需要他就做。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20几年来都亏欠耶稣，啊、哦，所以他回到教会里面什么都做，哎，有人叫他做，他就做，什么都做，哎，因为他要把20几年来补上去。我说好，但是你不要走太快，走太快有时候会跌倒，要好好走，股市一样要好好走啊、哦。所以那个也是很特别哈、哦。那每个人都会这样子啦，以色列百姓的历史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都是有相关的哈、哦。大家有一些时候会有一些软弱，但是要求神哈、哦、让我们回转啊，让我们变得回转。那回转之后呢，要像古时一样，啊、哦，这蛮重要的哈、哦。这是我最近哦上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跟大家做分享哈、哦。啊，应该有些人认识他了哈，尤其台北教会认识他。他其实他是高雄人呐、啊，他是左营人，哦，左营人，他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就是比较。乐观的一个人啊，跟他讲话都哈哈大笑，笑得很大声，乐观的一个人啊，感谢主，这是最后的盼望啊。好，那当然这个最后的盼望啊，最主要是要在属灵的真教会的复兴，是指着属灵真教会的复兴说的了啊。最后的盼望，属灵真教会的复兴啊，需要我们向神祈求啊，让我们回转到古时一样 啊，这个古是一样哦，以我们现在来讲应该是使徒时代啦，啊，我们是延续使徒时代的教会嘛，啊，所以我们要以使徒行传作为我们啊教会建立的一个根基啦，啊，那使徒行传最主要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带领，使徒行传我们要注意三件事啦，第一个是灵统，第二个是道统，第三个是组织系统。使徒行传里面这三个重点，一个是灵统，就是圣灵嘛，圣灵降临；第二个是道统，道统就是真理嘛。所以为什么他们有十五章的耶路撒冷会议？啊，那组织系统就是整个教会的组织，教会是一种组织了哈。所以你看保罗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可不可以自己出去？可以啊，但是为什么要受差派？为什么他要来到安提阿这个地方受差派？他是一个组织的观念，不然他也可以自己出去嘛。然后差派出去之后再回来，再出去，再回来，出去回来，回来是什么？回来跟这个组织是放在一起的。所以教会必须要有属灵的圣灵，要有真理，还要有组织，啊，不能够把这个组织拿掉的，啊，所以我们整个教会有组织的，我们要在这个组织里面。你如果认为有任何的问题是要在这个组织里面去解决它，而不是跳脱这个组织啊来改变什么，那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啊，道统、灵统、组织系统啊，这是使徒行传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了啊。我们可以慢慢去了解。他一开始是用那个圣灵嘛啊，圣灵降临下来建设教会啊，第二章啊，圣灵降临下来之后。就有彼得的几次讲道嘛，还有保罗的几次讲道，这叫做真理。那在真理上有疑问的时候，就回到耶路撒冷开会，这叫做组织。那要出去公民要出去的时候，要有组织的差派，保罗才会出去，这叫组织了。啊，所以圣灵、真理、组织，在整个教会里面，它是不容三好像三根脚一样扎着就很稳固，啊，少了一根脚就会跌倒。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圣灵了就不是教会，没有真理了就不是教会，没有组织了也不是教会，因为这个是一个组织的地方，教会啊，这个是我们要理解的。使徒行传里面就是道统、灵统跟组织系统，那我们要像古时一样，就是要像使徒时代神所建设的教会一样啊，然后让我们能够从使徒时代的这个教会啊延续下来啊。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很特别哦，我们看使徒行传最后一节。使徒行传它是一封书信，但是不像书信，它是一封书信，是路加写的第二封书信。第一封书信是路加福音嘛，它也是写给提亚菲罗大人嘛。第二封书信是使徒行传，它也是写给提亚菲罗大人嘛。但是书信的结尾，你看那个第28章的31节，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就结束了，并没有人禁止啊。事实上呢，使徒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所以这个没有人禁止是谁要来接上去的？福音的工作谁要来接上去的？我们要接上去的。所以使徒行传还没有完，使徒行传还没完，我们要回到古，像古时一样是从这边来接啦，真教会要从这边来接，没有人禁止，然后往后教会的历史就由真耶稣教会来接下去了。 OK， 所以这个是使徒行传很特别的地方，它的结束是并没有人禁止，还必须要继续传，但是那时候圣灵已经停降了嘛，对不对？啊，圣灵停降是因为先知书里面透过先知的预言嘛，有秋雨跟春雨两季嘛，所以要等到春雨晚雨的圣灵降临，才能够从这个禁止的地方开始写下来。所以我们现在都在写使徒行传，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在写使徒行传。所以你要怎么写哦？就是要像古时一样，古时的使徒他们是受圣灵的启示，受圣灵的差派，所以圣灵变成是整个教会的一个什么，一个最主要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真耶稣教会的核心价值在哪里？真耶稣教会的核心价值在圣灵，所以我们要 祈求圣灵常常充满我们，让我们透过圣灵的能力来填补使徒行传往后还没有填补完的这个历史。那这个历史呢，现在还在填，还在填呢，还在，每个人都在填，你也写一段，我也写一段，用什么写？用你的生命来写，用你的信仰生命来写啊！这是像古诗一样，我们要回到这个古啊使徒时代的那个没有完成的这一段历史，这一段未来的历史了哈。好，啊，当然这个未来的历史，神早就在旧约先知书里面已经预言，然后在启示录里面也已经预言啊，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望见真教会未来的历史。所以启示录可以说是真耶稣教会的行事历了。好，我们简单来讲，启示录就是真耶稣教会的行事历。好，如果你要知道真耶稣教会的状况，你就读启示录，应该可以知道，看得到了，好像你在看自己的行事历一样嘛。啊，我下个礼拜要去哪里做什么，我明年大概要做什么，行事历就这样安排下来。好，那启示录就是真教会的行事历。好，而我们就是按照神所预定的这个旨意一步一步的去推进，你想走也得走，你不想走还是要走，但是你不想走的人呢，你就在这个福分上没有了，但是你想走的人，跟着神的旨意走的人，你就在这个福分上有福了。所以那个启示录里面有七末世七福嘛，末世七福嘛，啊，你怎么样来在末世当中得福，启示录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是像古诗一样哦，你就来跟大家做分享。好，这个概论就讲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一起默祷。